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继续教会历史人物系列第二系列课程，卫斯理老师要讲第三十课，将会介绍二十世纪的大布道家格里汉。格里汉是农家子弟，他非常爱主，侍奉主，并且到全世界各地去布道。他对中国呢有特别的感情。启示录三章八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向中国传福音是大家所期待的，感谢赞美主，他是如此如此的爱我们。是的，当我们愿意付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关心别人的时候，神呢就给我们这个应许。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也爱所有散居在全世界的华人。我们听了这些对中国有特别感情的中国教会历史人物他们的事迹，不禁要再一次的向您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你要用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可能我们所有的很有限，能力也很有限，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你那里时，你就能把这些化为祝福，化为力量，使万人来归向你。因为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亲爱的主，愿你的恩典福气继续临到中国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大家好，我是卫斯理老师，很高兴你能够有始有终今天收听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这个课程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出生在二十世纪而且现在仍然活在世界上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的格里汉牧师，有时候也翻译作葛培里牧师，以下我们还是称他格里汉牧师。第三十课，格里汉，二十世纪的大布道家。我们所选的三十个人物里面， 只有最后这一位是出生在二十世纪，并不是说二十世纪没有重要的教会人物，而是因为距离现在时间比较近，有些他们的影响还不是十分的清楚，而且见仁见智，对于一些教会领袖他们的表现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尽量是选比较距离现在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人物来介绍，因为这是一门历史的课程。不过格里汉虽然他是在二十世纪，但是他可以说是大家所公认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布道家，他所做的事工也都是大家都很称赞，大家都很推崇的。格里汉他是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农家的子弟，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农夫。格里汉从小就很喜欢运动，特别喜欢打棒球，后来他的父母成为基督徒，也影响了家里的孩子，所以格里汉从小也就到教会去。不过到了十几岁他才经历了真正的重生，后来他也觉得上帝呼召他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后来就成为一个传道人。他起初是从青年事工开始，就是专门针对美国的年轻人展开的福音工作，后来他的恩赐越来越显明，他的事工也就越来越扩大了，终于成为一个影响到全世界的一个布道家。那提到格里汉，我们中国特别会对他有兴趣，就是因为他的夫人，他娶的妻子是出生在中国的，他的妻子的中国的姓是钟，他的父母呢就来到中国做宣教士，就是他妻子的也就是格里汉的岳父岳母就是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的岳父名叫钟爱华。各位如果有收听我们前一个课程，就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一，那个课程我们主要是以中国为主的，介绍来中国的宣教士以及中国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在那一课里面也把钟爱华选为其中的一位人物。那么钟爱华他是个医生宣教士，他在中国做医疗宣教士有25年的时间，从1916年来到中国到1941年离开。他主要是在江苏北部现在淮阴这个地区啊，有一所叫仁慈，当时叫仁慈医院，这个很大的教会医院在那里服务。那么格里汉的妻子路德就是在中国出生的，格里汉的妻子1920年出生在中国，一直到17岁回美国去读书，所以他有17年的时间是在中国生活，在中国长大的。那么这一段历史留在格里汉夫人的心中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常常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他 童年在中国的经验，他特别记得有一个照顾他的中国老太太叫王奶奶，叫王奶奶啊，非常有爱心照顾他们这些外国孩子们。他还记得他小时候跟很多的中国孩子一起游戏。那么他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期间，尤其在江苏省北部这个地方啊，就有不少的叫当时就是土匪啊，这样子的很多，而且这些土匪有的就会绑架洋人啊，叫做洋票，绑洋人为肉票，叫洋票。那么有些外国的传教士，他们到中国来其实就是传福音，就是服务，但是中国人不知道他们的背景，以为外国人就是有钱的到中国来享受的，所以就有些传教士也被土匪所绑架。而其中有一位啊，在被绑架以后，因为他年纪比较大，而且动过一次的手术，身体比较衰弱，行动比较缓慢，后来就被土匪啊，因为土匪在撤退的时候啊，就把他杀掉了。那这个传教士呢，正好就是格里汉夫人的家里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工，他们跟他的父亲是非常熟的一个同工，所以这个给格里汉夫人小时候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还记得另外一个传道人知道了以后写了一首诗啊，对这个事情呢写了一首诗。那么这些都在格里汉夫人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虽然格里汉夫人一家，钟爱华一家回到美国去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再回到中国，但是格里汉夫人对中国的感情一直是非常深厚的。所以格里汉他就说，他娶了这个妻子以后，好像就娶了中国一样，一下子他想成为中国的女婿啊，因为这个妻子开口闭口啊就是讲他在中国的时候啊，甚至也喜欢吃中国菜啊，喜欢中国的一切。所以格里汉当然也受到影响啊，他对中国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那么格里汉夫人终于在1980年，也就是离开中国40多年以后啊，他们四个姐弟又终于又回到中国这个老家，他出生的地方，做了一次的友好的访问。再过了8年，就是1988年啊，格里汉也正式的来到中国做了一次的访问，这些都成全了他一直对中国有非常特别的一种感情。那格里汉，我们如果看他的相片就可以发现，他是一个长得非常英俊的一个人物。那么尤其在年轻的时候热爱运动啊，这个又是有很多的才艺，所以当他做了传道人，他对青年人的事工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肯定。不过格里汉他慢慢就是他的布道的对象越来越扩大，那规模也越来越扩大，终于在1949年，也就是他31岁的时候，他开始了一场可以说他一生大型布道会的一个开始。1949年，这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在美国的洛杉矶啊，美国西海岸的西岸的洛杉矶这个城市，办了一个布道会。 那么不是在室内，而是搭设帐篷。那么帐篷因为可以容纳比较多的听众，这个布道会非常成功啊，这个口碑越来越好，就不断都有人来到这个帐篷来听到。本来计划只有3周3个礼拜的时间，但是来的人太踊跃了，欲罢不能，不断的涌进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决志信耶稣，所以这个布道会就一天一天的延下去，最后呢是进行了8个礼拜才结束。啊，有无数的人决志，有很多也是当时社会的名人，也都在这个布道会中决志。所以这一次的布道会可以说把格里汉推向了一个美国公众的人物，认为一个报纸上的出现的人物。在这之后，格里汉就开始展开美国的巡回，甚至后来也到英国去。这几年的时间下来啊，他就成为一个知名的一个布道家，所到之处都是很受欢迎，都是人潮拥挤这种情形。后来格里汉就知道这样规模越来越大，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少数同工所能够胜任的，于是就组织了一个格里汉的布道团，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组织啊，就延请各种的专家，各方面的恩赐，不同的同工在这个团队里面一起来配搭侍奉。那么格里汉的脚中，他传福音的脚中，开大型布道会的脚中呢，就跨出了美国啊。当然美国是他最经常举行大型布道会的国家啊。以后他跨出美国，也在世界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大城市来举办大型的布道会。所谓大型啊，经常就是借体育场，借这个运动场啊，借这个很大的一个场地，露天啊，或者是一个球场，都是可以容纳上万人的一个场地。那么统计下来啊，他至少在80个以上的国家开办过这种大型的布道会。以亚洲为例子，他格里汉曾经在亚洲哪些地方办过大型布道会呢？我们看到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曾经有8次，日本7次，香港3次，韩国3次，菲律宾跟台湾2次，各2次，新加坡和以色列各1次，所以这样加起来是有27次。那么亚洲就有27次的大布道会。那一般布道会就是至少是5天的时间啊，连续5天的时间。那我想欧洲啊、非洲其他这个各州都是有不断举行的，所以他们都有安排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布道会。那么刚才说到了格里汉他布道会的工作主要特色，就是说他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团队的侍奉。所以他们这个团队是有非常优秀的很多有恩赐，不同恩赐的同工在一起。比方说有的专门负责音乐领唱啊，训练诗班这种音乐的侍奉。那所以他的布道会一定有音乐的节目，音乐的演唱。那么比方说有的是特别在这个摄影方面，在影像方面有专长的，所以他的每一场布道会啊都有做成纪录片，那么有很好的摄影师的这个拍摄，所以他们经常会把施工出版成这样子有图片的书刊，让人家可以 购买。然后呢，他的事工也推广到了广播的事工。最后来格里汉布道会有一个叫做抉择时间啊，抉择选择抉择时间，这个广播非常受欢迎，听众非常的多。格里汉也在这个广播里面发表他的一些讲道，回答一些的问题。另外他们有出版啊，出版格里汉也写书，他写的书非常畅销啊。那他写的书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有的是比方说谈这个苦难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啊，谈这个天使，谈圣灵啊，谈这个解释的圣经，各种各种的这个书籍啊，它都是有很好的规划，然后很充足的资料啊，然后有很好的这个印刷，这样的书呢都很畅销，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力。另外他们也出版期刊，有一个期刊呢，中文就是应该叫抉择啊，这个抉择这样的一个期刊。那另外呢，后来他还办了一个比较更这个一更是讨论神学、讨论教会问题的，叫《今日基督教》啊，这样一本英文的期刊，那么也在世界各地发行，也影响很大的。那么这个《今日基督教》的主编啊，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由他的岳父钟爱华啊，我们前面介绍过，钟爱华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以后啊，不再做医生了，就开始帮助这个女婿的事工，在这个文字编辑上来负责。格里汉呢，这个布道团他们还办了很多宣教会议，在国际性、全世界性的，比方说1974年在瑞士的洛桑这个城市啊，这种大型的宣教的讨论宣教的一些会议，那么邀请世界各国啊几千名代表这样来参加了大型的宣教会议啊，这个是也是很不容易啊，这个动员啦，要人力物力，他们都办得很好。另外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啊，阿姆斯特丹也办过好几次啊，给这些全世界的布道者，所以宣教工作这种大型的讨论会。而且他们这个布道会啊，就不是光开一个会散会就了事结束了，而是他们会把这些参加人名字留下来，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他们会跟你保持啊后续的联系，比方说他们出了一些什么好的书籍，就会再寄到啊你的手上。这是一个需要很庞大的财力才做到了，因为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啊，那这个邮资啊，这些邮寄的费用都是很庞大的啊。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哈，他就曾经参加过阿姆斯特丹的一次会议啊，那以后他已经好多年了，他经常还会收到格里汉布道会寄来的书刊啊，都印刷非常精美的啊，就是说他们这个有后续的联系。这个都是提到它是一个团队的侍奉，当然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就是格里汉他自己。那么格里汉他为什么他的大型布道会能够这么成功，这么受欢迎？当然他个人的魅力啊，个人的恩赐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介绍过他这个外貌是这个可以说是才貌出众啊，风度翩翩呢 啊，而且他这个都是跟当地的教会有很好的配搭啊，他这个口若悬河啊，能说善道，这样的一个布道家啊，当然是很有魅力的。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他讲的道 是怎么样的道呢？啊，是可以说他手上拿着圣经，而他讲的道就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啊，并不是说手上拿着圣经，然后完全讲无关的一些知识。所以他的成功啊，就是他一切是回归圣经，一切是根据圣经。当然他是讲道里面会活用，会有很多举了很多好的例子啊，还非常生动。那么有一次格里汉到了台北啊，举行了五天的布道会。那么当时为他做翻译的是一位叫周连华牧师啊，台湾的一位周连华牧师。这五天的在台湾的布道会是在1975年啊，那个1975年五天非常特别，就是那五天天天晚上都是下不小的雨啊啊，这个但是啊，五天每天晚上都是体育场都是挤了几万人在听啊，一片都是打了雨伞啊，所以后来这台湾这个布道会的讲道的内容出版了，这个讲章啊出版了，就请周连华牧师，是中文的版本，请周连华牧师写了一个序，写了一个序。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周连华跟他配搭啊，有五天的时间，所以对于格里汉牧师的讲道，他可以说是有最亲身的一个体会啊。所以他在这个序里面他说到啊，在他看来格里汉牧师的成功，讲道的成功啊，他这里提了几点。第一，说他的讲章是取材于圣经的啊，不论他应用任何例证，他讲章的本身都是圣经的，甚至属于所谓解经式的讲章。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带一本圣经，以致圣经成为他的标志，他的讲章也真的与他的标志符合。这是周牧师提到第一点啊。第二点，他的讲章切于实际，他的圣经的教训应用在现实的生活中，使听众觉得这些教训不是古老的不能应用的古董，而是活生生的匡时良剂良药啊。第三，他的讲章有生动的例证，只有第一手的例证才是生动的。格里汉到处传道，碰到了许多可以作为例证的材料，他更随时的应用，使他的讲章深色不少。第四，他的讲章的结构是很严谨的，层次分明，使人容易跟随啊。以上呢，这个四点是为他翻译的周连华牧师归纳出来的。当然后面也说啊，他的发音用字声调尤其他的手势啊，都是他讲到成功的因素了啊。那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知道说，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准备啊。那么他有很多的同工，我想他里面一些故事啊，一定有些也是同工所提供的啊。可以说他也做到了，充分做到了入境随俗吧。因为他到那么多不同国家，他不能拿某一个国家的例子用在所有的国家上面，可能别人听起来毫不关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这个不会有什么回应的。所以他这个有不同的地方当地的故事，这点才能够得到听众的一种共鸣啊。比方说他是到了台湾去布道，所以他就会用台湾的历史、台湾的一些故事，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因素。那么 他讲的故事，他讲的福音就是非常直接的，非常原味的这种福音啊，不加油加醋。我们看他在台湾这一次五天的题目啊，他讲什么题目呢？第一天题目叫他是谁，这个他就是耶稣，所以他就是介绍耶稣是谁啊。第二天题目叫拥有一切的少年人，这个题目啊其实就是讲圣经里面有一个少年的官啊，来找耶稣，这个少年的官有钱有什么啊，有地位有道德，好像样样都有啊，这耶稣叫他要放下这些来跟随主啊，像所以就是讲圣经的人物啊。第一天讲耶稣，第二天讲这个少年官，第三天题目叫你可以生两次啊，我们一看这题目就知道他是讲这个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这个犹太人的官，他来啊问耶稣怎么样可以重生啊，怎么样可以重生。所以一个从肉体生，一个从灵生，也可以生两次。他就从尼哥底母这个人物来发挥，来解释什么叫福音啊。第四天的题目叫一个瞎子的故事，那我们一看这也知道啊，他讲的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一个叫做巴迪买的瞎子啊，他来求耶稣的医治啊，结果耶稣就医治了他，这也是圣经的人物。最后一个一下子跳到了叫洪水的时代啊，从新约一下跳回到旧约去的人物，这个当然洪水的时代讲的就是挪亚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这五天的题目都不出圣经，都是从圣经的人物作为一个主题啊，这种以人物来解释来布道的方式啊，本来就是很好的方式啊。那么他的这个讲章里面很有条理，也有很多的例子啊，那常常也会拉近跟听众之间的距离。好，这个是讲到他这个叫加美的角中，他骗世界各地啊，都举办大型的布道会。当然随着时间的这个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他这个布道的方式所使用的工具也不断的更新啊，好像这个说电视普及到家家户户有电视的时候，他就透过电视节目啊，透过这个现场转播的方式，不用到会场去，在家里面这个时段就可以收听节目啊，用透过这个电视的布道。那么所以虽然年纪慢慢的老了，但是他这个布道团的活力啊，不断的能够更新，有新的人加入啊，年纪大了当然就退休。现在这个布道团啊，当然格里汉现在已经80多岁了啊，不可能还由他来负责。他有一个儿子啊，他有个儿子现在已经是成为布道团的新的领导人了。这个说到这个儿子啊，我们也可以说两句。因为有的人认为啊，一个大布道家啊，尤其像格里汉这样到处传福音的布道家，他的儿子应该从小就是规规矩矩吧，也是从小就是信心充足吧，应该就是一个基督徒吧。其实不然了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要从自己来来重生得救的啊。这个没有说父亲是牧师儿子就一定得救啊，父亲是布道家儿子一定是热心侍奉，这个绝对没有这个道理的。格里汉就是一个例子，他这个儿子啊叫法兰克啊，这个法兰克啊一段时间非常的这个就像浪子一样，圣经里一样，离开他的这个父家啊，就说他离开了教会啊，失去了信仰，甚至啊 酗酒，甚至吸毒啊，甚至被这个警察逮捕，就这样的一个人家一问你是谁啊，是格里汉牧师的儿子，那些法官那些警察都不敢相信啊格里汉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呢？但是当然这个格里汉虽然家里面有这个问题，但是也并没有说使他灰心啊，他们父母啊仍然是爱心忍耐祷告啊，所以后来这个法兰克啊完全悔改，完全的重生，然后呢现在他已经可以接下这个父亲的这种全球性的一个布道机构啊，所以上帝也会预备啊这样的人来接班的。当然这不是说这个传给儿子，而是因为他的儿子也有这样的恩赐啊显明出来。那么这位格里汉啊现在是已经这个80多岁啊，最近几年呢传出他健康这个有很大的退步啊，健康很大的退步，但是啊在前年就是美国遭受到911啊9月11号就是那个恐怖攻击啊，这么重大的事件，这么重大的灾难发生以后啊美国很多教会都举行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么在有一个最正式的一个这样的聚会里面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仍然这位满头白发身体有一点这个慢慢这个有老态的这一位格里汉牧师啊仍然应邀请到了这个讲台上面去啊，由他发表一个信息。那么这里面他不是说一味的责怪这些恐怖分子，而是呼吁美国的教会要悔改，美国的人民要悔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始终都是站在圣经的立场来传福音的一位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好，我们介绍今天这一课到这边，那整个系列我们这个课程也要告一个结束。我们30课下来，从古代的教会一直到20世纪的教会，我们介绍了30位啊神所重用的人物，他们有不同的表现，也留给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学习的榜样。最后我愿意读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第7节啊，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7节作为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总结。这节经文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这30个人物啊，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从他们身上呢可以说我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也要留心看他们，这是从这些人物身上。当然我们因为资料不够啊，我们的时间也非常短暂，所以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留心看的都不是非常的详细。那么也希望听众有将来有机会能够进一步，能够透过一些传记，透过一些资料，对这些人物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无论如何，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我们从这些教会历史人物的身上，我们相信啊，主会继续在今天的教会中兴起一些人来成为他的器皿，来 把这个神国的道理更是传扬出去。谢谢各位有耐心啊，这样听到最后的一刻，啊，愿神祝福你，我们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